看到你们满脸笑容，心里面高兴很多哈。第一天晚上是带我们唱诗的时候，说要用主真诚的爱来爱你，因为我见你里面有王的荣美。那我不晓得现在是不是已经可以跟隔壁说，我见你里面里里外外都有王的荣美了。这个就照生命的本性哈，往脸上一贴金都这么快乐。哦，这两天还很少看你们笑成这个样子的。这次的题目懂是不容易懂哈，但不是，这个其实也不容易懂哈，但是其实是跟我们很重要的。我记得我第一天就跟弟兄姊妹讲，我希望你们听完以后，你们会发现这篇信息其实跟我个人、家庭、教会发生了绝对的关系，对不对？整个救恩都包括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里面，不仅仅自己为我们道成的肉身。他今天也把这样一个荣耀的生命放在圣徒、放在教会的里面，也希望我们一样可以能够活得出来啊。所以道成肉身本身就是一个成圣的过程，被圣灵被耶稣改变的过程。所以不要灰心，不要着急，好不好？我那天跟杨老师交通的时候，他还在那个跟我讲起来，说前几天我们开车，因为我这个人是天生急性子哈。你们大概都不知道，我大哥可能也不知道，他在我12岁的时候就出国了，所以我的急性子他也看不到，所以你看他都安安静静、温温柔柔的哈，因为他太早走了，所以我还是急躁的个性没有改，我一直都是很急性子的啊。前一阵子我开车，这个你知道，你有时候在那个大马路上碰到红绿灯。要左弯的时候要等那个有左箭头的灯哈，要等很久才来的。那好不容易来的时候，我前面那个车子就不开啊，在那边不晓得看手机还是干嘛的啊。然后等到他老兄开始要他前面已经人家都走光了，他还停在那边，我就很想按他喇叭，就是他都不开。然后突然黄灯亮了，他发现了，哼就过去了哈。然后就把我留在那边，我要再等好几分钟哈，所以我就急着拍了一下那个喇叭，只是拍一下而已哈。杨老师就说：“哎，你现在不错了，你不按喇叭了哈。”我说我可是还是拍了一下喇叭，我说我还是要安抚一下我里面那个旧照的情绪啊。这个。这是一个过程，对不对？好，那个真的说，你看到一些事情还是会受搅扰啊，天然人的生命还是会生气、会软弱、会灰心、会埋怨，这都是难免的。可是道成肉身实在是一个太伟大的救恩哈！今天我们不是凭着自己来修行，也不是凭着自己去品格塑造啊，我们乃是让基督在我们里面长大成熟。所以品格的塑造是从外面来的，那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改变是从里面来的，这是很大的不同。所以现在中国也很流行把孩子送去什么品格塑造教育班，我跟你说，你们基督徒不需要做这件事情，你自己带着他祷告，自己让主的生命来改变他。你送出去外面的人都是用外功，都是用外面的东西，你自己在家里面这个责任是我们父母的事情啊。那这两天听到很多弟兄姊妹问的问题，我知道很多人都觉得自己的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难处，你们也不要灰心，好不好？我们都在主的面前好好的追求自己的长进，也好好去影响旁边的人长进。那我相信主决定可以在你可以影响的范围里面把更多的祝福带给别人，在你们所在的教会你影响了教会，教会肯定就影响了周围的人，千万不要灰心啊。那今天大哥也用了一节经文，是我们今年退休会主题我自己讲到的主题经文，就是彼得后书第一章啊。他是用他自己的荣耀和美德召我们啊，让我们这一般的人能够得到这么宝贵又极大又宝贵的应许，让我们既然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天天都在这里做交易啊， 跟我们的耶稣做交易，我把我的老己，把我的旧招放下来，去换他的荣耀，换他的美德，让我能够跟他的性情有份。所以彼得讲到这个的时候，就说你们 要什么，要分外殷勤，讲到后面你们要更加殷勤。这就是我那天讲的，当你真看见基督是我的生命，然后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没有人会不积极，没有人会不殷勤的。我年轻的时候就听连长的弟兄姊妹跟我们这个连长的弟兄 就跟我们讲，他说懒惰的人哈，不要说神不用，连撒旦都不用的。那他自己讲，当初带他的这个黎弟兄跟他们说，他说服侍主的人连一根骨头都不可以是懒的。那 Campbell Morgan 弟兄就说，神从来不跟懒惰的人说话。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我说的殷勤还不是指做事殷勤啊，早上起床啊，或是那样子的殷勤，而是在这个属灵的事情上，看见神用这么荣耀的一个招我们，用他自己的荣耀和他的美丽来招我们。那你只要想要，你就可以跟他换，他用他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让我们得到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让我们既然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是我的肉体，就让我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他说因此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的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的德性又要加上知识，要加上节制，一路上加上去。这就是一个属灵的追求的路哈。那我们追求的东西不是外面的，也不是一些超然的经历，也不是一些美好的性格，也不是一些圣灵里面的一些特殊的一些的经历，我们整个追求的方向就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要得着基督，就是要得着基督，好不好？那我们今天要继续讲到这个使徒行传第六讲哈，讲到从使徒行传来看新约道成肉身的使命和见证。那今天已经是我们最后一堂了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都已经很累了真的很不容易，但是我还是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的在主的面前让主继续对我们说话。你看见整个使徒行传是一个历史的洪流一条流，圣灵的水流一直在那里往前奔跑，然后要迎接主的回来。今天流经我们这一代那我们怎么样在主的面前能够从使徒行传里面看见圣灵神工作的法则那么圣灵正在做什么那然后我们怎么样子配合圣灵的工作来欢迎主耶稣的回来有人做过统计说94%的人都在忍受现在，盼望更好的未来。你们有人是这样吗不要弄忍受的，对不对我们要在主的面前伏在神大人的手下，我们接受神给我们的环境，但是我呢里面我们从来都不妥协的，我们要用一个非常积极正面的态度来靠着主的恩典在凡事上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靠着圣灵的能力，让我们在我们所处的环境里面成为一个扭转局面的器皿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该有的祷告这个人碰到问题去找方法解决神是找人来解决。当神得到了一个对的人，一个合神心意的器皿的时候，神就借着这个器皿来扭转这个局面来带下他的祝福，来带下他的旨意。所以人是在找方法，神是找人，人是在做事情，神是在做人，听得懂哈？做人就是指制作人神在这里制作我们这个人，要得到合用的器皿，那为的是他也不甘心那个局面那么混乱。所以如果你对你自己所在的聚会，所在的环境非常不满意，非常沮丧，非常灰心，我请你相信主比你更不满意，主比你更着急，主比你更希望扭转这个局面。不光你想转，主更想转但是今天的问题就是人在这里找方法，但是神在这里找人，只要找到人，神自己要来改我们不过是他手中的器皿。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里要凭着信心把自己奉献给神，你所有所学的，所有所听的，在主的面前忠心的去用它，忠心的去使用它，你就发现神要把更多的给我们， 而且我们每一次把自己在主面前得到的祝福，去放在实际的生活和侍奉里面，你发现要给周围的人带来祝福。好，所以为什么今天下午我希望每一个小组都是要讲比较实际的，好，不是道理不重要啊，道理是根本，是开启，但是如果没有活出来，没有道成肉身，它还是很可惜啊。啊，我这个早上大概讲到这个2004年南亚那次大海啸，一下死了20多万。我在报纸上看到，在这个泰国南边有一个叫做普吉岛和 Phuket， 有一个英国来的小孩子，全家在那里度假。啊，那天他们在那里度假的时候，这个英国小女孩，突然看见这个海边的海浪全部向下撤退哈，然后露出了一大片的那个海水底下的海岸，哇，那些观光客都高兴得不得了哈，哎，很多贝壳露出来啦，海一下子露出这么大块，通通都兴奋得不得了，在那里找贝壳。那他就想起来他不久以前学校教过的海啸来临的一个征兆，就是海水突然向后急速的退后。哎呀，他就在那边大喊，明明海啸看不到，完全看不到，众人都在那里兴奋捡贝壳的时候，他就沿着海边来回跑，说 Tsunami is coming 啊，这个海啸来了，海啸来了，大喊了哈。那有的人相信他，他爸爸妈妈也相信他，就帮忙叫人啊。结果有起码有100多个人因为这个小孩子跑到岸上来，免于海啸的吞噬哈，就是。你学了要去用它啊！我们在主的面前，今天在这里听到，不是光给我品尝的。哎呀，觉得这个人讲的怎么样，那个人讲的怎么样？哎呀，我这个听过了。哎，那个例子上次你讲过了，弟兄姊妹，不要做这么无聊的事情啊！要认真，要认真啊！那个很多道听过了还要听，我们只要没有活出来，我们就得继续听，一直听到这个道在我身上，道成为肉身。林道亮院长说，一篇道不听30遍听不懂，那你就算听懂了没活出来，你还是要听，对不对？所以今天很多的道理对我们来说，我们都耳熟能详，早就知道了，但是弟兄姊妹放在天平上一称，称出我们的亏欠。我们知道主同在，早就知道，但是多少人活在主的同在中？我们知道亲近神，神必定亲近我们，有多少人真活在这么简单的信心里面？枝子连于葡萄树，离了主就不能做什么，早就知道了，谁不知道？但是多少人今天没有主，活得苦巴巴的，常常在问说，为什么基督徒这么苦？你不觉得很讽刺吗？对不对？你很多很基本的真理，很基本的东西，我们都觉得早就懂了，不要再讲了，但是我们就是没有进去。所以我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存得很谦卑的心哈，要让基督内住，要让基督这个在我们里面圣灵来充满我们，带领我们那个往前去，让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一起来好不好？这博讯这个平台不是让你去听更多的道的，博讯这个平台就是要你的命就是了，好，那来这边要死就死吧，死得干脆一点哈。那这个死得快跑得快啊，死得痛快活得也痛快啊，对不对？在主人面前就是要好好走主的路。那今天讲使徒行传那个看道成肉身的使命和见证啊。那上过异象跟使命的人就知道，我们讲到异象是讲基督和教会，它细节的内容我不在这里重复了哈啊，我们都用了一些信息去提它。但是我们特别讲到使命的时候，说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哎，不要再看了，抬起头来。好了，都对了，我听不出来谁在讲谁哈啊，就是不管是个人、家庭和教会。那我特别用了一个盼望哈，因为我知道这是一个过程，我们不是一下子就可以了，我们盼望都能够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那我已经一再强调过，为道成肉身的耶稣做见证跟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哈。为道成肉身的耶稣做见证指的是传福音 我们把耶稣介绍给别人我们在这里做见证这为着他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啊等等的，我们为他做见证但是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是要让复活的耶稣透过我被活出来，被彰显出来，这是两个不同的意义。我希望大家要掌握。那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不是只说要去传福音，传福音太重要了跟别人讲耶稣太重要了。但是今天更要的，神要得到的是不光是个人、家庭、教会，要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就是要活出他来，好不好？而且不光只是小小的、零星的、片段的活出来，神要得到的是一个丰满的见证，在他的教会里面。所以为什么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或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它是非常丰满的伊利种子很丰富，但是它没有达到丰满，它必须落在地里死了，它必须长大成熟，然后它开花结果，它达到丰满金沙很丰富，但是需要经过火炼，需要经过十架的工作来定型，它才能够成为金灯台，达到丰满成为教会的见证。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从这些角度去了解神要得到的实在是一个基督丰满的见证，这个叫做教会，这个就叫教会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主人面前对教会有一个非常荣耀的观念，先不管我今天所在的聚会多糟、多软弱、多荒凉，但是我在主人面前需要祷告，希望教会荣耀的见证能在我们中间出现。那《使徒行传》呢，我在这里正好又是杨老师写的，我借用他哈，他是在新约概论的时候，新约概论当初有三个老师讲，那么他们讲不同卷，那这一卷《使徒行传》正好是杨老师讲的因为自家人我就给他借来了，我跟他说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哈，这是我们从小讲的话嘛，你们在大陆有没有讲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我没有时间都读，我就念第一段跟第三段好不好前四卷福音书是记道成肉身的基督，本书是记复活升天的基督，前四卷福音书是讲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本书是讲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前四卷福音书是讲个人的基督，本书是讲团体的基督，所以有人称这卷书为第五卷福音书。我们跳到第三段，圣灵在《使徒行传》的时代采取快速而主动的行动，他降临在不同的场合，充满了不同的器皿，赐下恩赐能力，毫不隐藏的引导介入，处处显明他的存在。同样的，有一般顺服圣灵的人，他们勇敢而积极的配合圣灵的工作，说他要说的话，做他要做的事，行他要行的路，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这是圣灵和顺服之人共同写下的教会历史。诚如彼得所说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底下是说到将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弟兄姊妹，这是《使徒行传》非常精要的把《使徒行传》的那个重点给提出来你就发现整个《使徒行传》其实是教会的行传，或是叫做圣灵的行传，但是圣灵在这里往前，但是他透过教会在这里往前那所以在这里不光有圣灵掌权主权的工作，在这里也有人在这里配合的工作所以在这里他说到有一般人是非常勇敢积极的来配合圣灵的工作，说他要说的话，做他要做的事，行他要行的路，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在这里这般人看见了主的荣美看见了新约救恩的伟大，他们是积极的勇敢的把自己给丢进来，完全不是被逼迫的完全不是有一把刀子放在后面我有一次在东北，有人跟我们讲说这个很多弟兄姊妹很爱主，因为他们背后就是硫磺火湖我说什么意思？ 他说：“因为他们不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不是说所有的人，他说他因为不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所以如果一不失败的话，不是一不小心失败的话，又会掉到硫磺火湖哈啊！所以后面有个硫磺火湖逼着他们要好好的爱主，要好好全力的往前。啊，我说主啊，真是可惜哈！那个怎么不是说爱里面是没有惧怕的吗？是耶稣的爱在这里激励我们，让我们这些活着的不再为自己活，为爱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如果今天主要用硫磺火符逼着我们爱他，那我想主也不想得到这样子的爱情，对不对？你如果下了班都是用打打出来的，孩子要给你拿拖鞋啊，太太要给你倒茶。别人夸你，你也没什么好骄傲的，对不对？因为你墙壁上挂的不是鞭子，就是什么这皮带的，没有做就啪啊，对不对？那你这样子得到的顺服跟这个没啥好夸口的啊。但是如果人家甘心爱里面做出来的，就不一样。怕你们太累了，我就跟讲一个前次退休会跟大家复习的笑话哈。复习的就表示我讲过的哈。啊，就是以前有几个单身的，不是单身，有几个老先生，那天太太不在，他们几个人聚在一起聚餐聊天啊，吃饭啊，那么大家就问了中间其中啊，对不起，我不要指你，我随便指一个，免得啊，随便指啊，指我好了，我不晓得要指谁了，反正就是啊，其中有一个先生假装叫他叫彼得好了啊，那他是。这个百依百顺的对他的妻子哈，这个气管炎哈，非常非常的顺服，所以大家就那天他妻子不在，就说你要不要告诉我们这个你为什么这么听你太太的哈，你什么都听他。然后他知道他太太不在，他说那我告诉你们好了哈，他说50年前当我们度蜜月的时候哈，我们度蜜月到这个大峡谷去度蜜月，他说我那时候体贴新娘子，就帮他租了一个驴子啊，让他骑，免得走下坡太累了。他说我帮他租了一个驴子呢，走到一边，他租的那个驴子就不肯走了哈，他怎么赶都不肯走，他气得跳下来拉他也不走，然后他就警告那个驴子哈。他说我给你第一个警告，第一次，然后再拉他又不走，他说第二次，再拉还不走，他这个皮包拿出来枪，二话不说就把驴子给打了，就打死了。哇，这个新郎吓坏了，他说你怎么这么残忍啊，没想到这个太太转过来就跟他说第一次啊。所以他说从那一天开始，他说你说我能怎么办哈。那好玩的是在后面，我那天讲完道，我那天中午去餐厅吃饭的时候，到处听见姊妹在对弟兄说第一次啊，第二次。但是我也要为我们的弟兄们做见证，我们弟兄们都很属灵的啊，很有学习的，因为每一个到现在都健在，没有人因为三次而倒闭旷野，啊，对，你看他们个个都在嘛，哈，你看，对呀，那种逼出来的顺服跟百依百顺没有价值，对不对？哈，所以基督在这里吸引我们，荣耀的旨意意象在这里吸引我们，所以在这里有一般人，不光在使徒行传，在教会历史历代里面，这一批又一批的殉道者。啊，他们真的就是在这里把自己的命拼上来，因为他们看见了荣耀的基督，他看见了那个荣耀的意象跟使命。啊，我们最近读鼓励弟兄姊妹读教会历史，你就发现有这么多的人，那么勇敢的为主殉道，啊，他是甘心乐意的走到这个那个火场上，啊，被他们放在火把上烧，甚至有的人主动要求你把我放在火把上，他说我不要跟你妥协，我决定不妥协。还有才结婚的20多岁的姊妹，只是为着不肯承认说饼杯，就是耶稣基督化身的耶稣基督，光为了这样子的事情，别人把它放到火上去烧掉。因为在罗马天主教这种话直说啊，就是饼杯被注血以后，这个就是耶稣的肉，这个就是耶稣的血，所以连面包都变成圣的，你要向面包下跪的。所以这个东西他们不能接受，他们觉得这是不合真理，就光为了这样子的事情，他可以把年轻的姊妹活活的放到火把上烧掉。但是你就发现这一班人为了见证基督，为了不妥协，他们一个一个在主的面前勇敢的积极的 配合圣灵啊。那虽然你说这样子的事情值得死吗？可是殉道者的血却为教会的复兴啊，那个浇灌滋润啊，所有福音、所有教会的复兴，其实都是靠着这一班人一批又一批的在这里把真理给恢复出来。那这是《使徒行传》啊，那《使徒行传》里面有三个很关键的词，其实还有更多个。我们自己在教会讨论的时候是讲了五个啊，但是怕大家太多也记不得啊。那这里有三个关键的词，也是关键的重点，讲到圣灵，讲到教会，讲到见证。那你问我另外那两个是什么？那另外那两个也是配合这三个了，讲到教会，讲到祷告，讲到征战啊。所以《使徒行传》，你如果把这五个字掌握住的话，你从这五个角度去读《使徒行传》，那你就可以知道《使徒行传》的信息，它里面的历史不是只是一个表面上的历史，其实它是一场非常严肃的征战，然后也是因为它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就是圣灵降临了，教会诞生了。再也不是个人的基督，这是一个团体的基督，这是圣灵的行传，圣灵要往前去，要望着神永远的旨意而去，那仇敌起来征战，神的儿女们借着祷告，借着依靠圣灵，有一关又一关的胜过，把福音传出去，把教会的历史往前推。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卷书，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好好的珍惜啊。我每次读《使徒行传》，我都很感动，所以我保罗行踪，我起码已经讲过三遍了，哈，不止了，哈。我从1992年就开始讲保罗行踪，因为我每次读《使徒行传》，我就很感动，啊，看见圣灵怎么样往前，看见人怎样跟圣灵配合，啊，看见神永远的旨意，接着一批又一批的人就这样子带往前去。我也很希望今天的教会，今天的众圣徒一样投身在这个伟大的洪流里面。好，接下来我们讲到圣灵在新约的时代，他所做的新事，这些新事很多东西都是在旧约，在这个圣灵降临以前，在耶稣降临以前，所比较看不到的。但我们现在借着《使徒行传》，借着四福音，我们可以看得到。那《使徒行传》里面特别提到的，就是从个人的基督到团体的基督。那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2章23节到24节，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啊，弟兄姊妹，这个籽粒不是许多，那简直是无法生数的。你看2000年下来，这个籽粒结了多少的籽粒啊？所以就在这个数量或者范围来说，它不再是一粒籽粒了，是耶稣基督整个在圣灵里面复活升天得荣耀，在圣灵里面回到人的中间来，回到教会。所以今天到处都是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工作，因为他今天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我们里面所得到的生命就是那一粒麦子的生命，我们跟耶稣的生命没有不一样，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他就是我们的生命，他今天就是把他自己的生命赐给了我们，成为我们的生命。一粒麦子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弟兄姊妹，这是太大的救恩，这是常人不能够明白的一件事情。就的程度上来，约翰福音14章12节告诉我们，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弟兄姊妹，我们读这段圣经， 你信得来吗？到目前为止做的比耶稣更大的事的请举手，好吧？有没有？没有。这句话不是这样子读的，不是说我能够做什么比耶稣更大的事。这里讲到做更大的事，就是他不再是当初个人的基督，他是一个团体的基督，他进到每一个重生得救人的里面，今天还是复活的基督在做事，他只是透过我们这些蒙恩的圣徒，透过教会，他继续在做事。所以是他在做事，只是透过我们在做事。所以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再也不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对不对？ 从前在肉身的拿撒勒人耶稣，当他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不能在加利利，他受到空间的限制，他受到时间的限制，他就只有在他那33年半的时候他在地上，之前他不在，之后他也不在地上。但是今天在复活的基督里面呢，他在圣灵里回到我们中间，住在每一个人的里面，所以他今天透过我们，透过教会，他在做，而且他要做更大的事情。他不仅仅说到变得更多人里面都有基督，而且他是超越时间跟空间的。那今天就是说我们对基督的亏欠呢，教会今天能做的事情，对这个世代的影响，比不上耶稣基督一个人在地上他所成就的伟大的事情。你们永远不要误会我的意思，觉得人居然敢跟神的儿子的工作相比，那不是的，这句话是耶稣说的，他说信我的人要做比这更大的事，不是我能做，而是他透过我们在做，所以我们要做的比他更大的事，所以耶稣的美丽现在到处都可以彰显。当初他在地上，他只有在拉撒勒，只有在他走过的地方，人可以看得到耶稣。今天普天之下，只要有神的儿女，只要有教会，都应该可以让人看见耶稣基督，这才对。有一个孤儿，一个女孩子，那个在天冷的时候穿着单薄的衣服，又脏又臭的，这个非常可怜。好，然后他就走到街上一个面包店、糕饼店啊，那正好面包烤出来热热的，都那个师傅正在放到柜子里面那样。哎呀，他就站在外面，人家也不准他进去。他站在玻璃窗上看的，哎呦，那副羡慕，那副渴望，然后里面饥饿那样子的表情，在那里看着那个，就是突然旁边有一个妇人啊，一个女人拍着他，他说：“小妹妹，你想吃是吗？”他看着他就这样点点头，他说来我带你去，所以他就牵着他进去，他说你要吃什么，就让他挑，他说你家里还有没有什么，他说他有个哥哥，他说他也帮他哥哥买的东西，让他带回去。然后看他衣服这个全身这么冷，外面那么冷，穿这么单薄，就带他到隔壁的房间，也帮他买了衣服啊，什么都预备好了，然后这个小女孩他就把他送走。但是在走之前，那个小女孩就手拉着这个阿姨的手，就看着他一眼，就问了他一句话，他说 Are you God's wife? 他说你是神的太太吗？他啥都不懂，那小女孩什么都不懂，他觉得他今天碰到的神，但是因为是女的，所以他说你是神的太太吗？他完全外行的话，可是他心里面在这里碰到一个爱，是他在地上没看到的。别人瞧不起他，别人赶逐他，别人骂他，别人，但是今天他碰到一个人，让他觉得他不知道怎么形容，他觉得太伟大了，是一个神的太太向他显现。那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的工作单位上，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你不要以为你十几岁背叛不顺服的孩子让你那么烦，其实在他内心里面他都需要耶稣，他们都希望看见耶稣，他们都希望在这里有人能够把一些真实的爱，把人生真正的意义和价值能够给他们。虽然他们现在不听你的，抗拒你或是反叛，但是弟兄姊妹，其实在人内心的深处人都需要的。西班牙有一个孩子也是离家出走，青少年的时候离开，爸爸妈妈不放心他，他的爸爸就跑到这个马德里去找他，那么大的城不知道去哪里找他这个失散多年的孩子。他爸爸就在每一个大街小巷贴一个条子说2天之后几点钟我在什么广场上面等你啊。他的儿子忘了叫什么，他写了一个名字然后2天之后他到那个广场去的时候，有800多个叫 Mario 还是叫什么的孩子全部在那边，以为是他的爸爸来找他。所以你知道，一面来说这些孩子背叛反叛离家出走，可是在他们 deep down 在他的深处里面，他其实有一个说不出来的痛苦，有一个矛盾，他找不到人生的意义，他没有办法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他不能够满足他内心的那种虚空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教会在地上的使命不是只是传耶稣，而是给人耶稣 啊，当我们真的在这里活出耶稣的时候，我相信有更多的人会主动来到教会，因为知道在这里不一样。这个叫做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结出许多的籽粒来，不光耶稣的美丽能够到处被彰显。所以保罗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且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对不对？那这个香气在这等人做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的身上做复活做活的香气叫他活。他说这是谁能够担得起呢？换句话说，基督徒的影响力真出来的时候，没有人可以担得起的。犯罪的东西该死就死，需要耶稣的人该活的他就活。他说这件事情没有人可以担得起，因为这是基督的馨香从我们身上出来。所以要在各处去显扬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这就是教会的责任。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了许多的籽粒来。我常常打了一个比方，一个例子，也是讲到一个在宣教工厂回来的宣教士，他被一个神学院请去，在他们宣教课程里面帮忙讲点这个实务经验，因为他在宣教工厂待了很多年。那这个老师那天上课走进教室的时候，他站在台上一句话都没有说，但是他身上好多好重的香水的味道。他看着底下的学生，他一句话都没讲。那学生也看着他，不想老师为什么不讲话啊？过了一下，他下了讲台，就在学生的中间来回走，来回走，来回走，然后就走出去了。哎呀，同学都在偷偷叽里嘎啦在笑，说这个老师，台湾话叫“逃卡派克”了，是吧？这个是不是脑筋有问题？怎么会上来都不讲话呢？然后在中间走来走去，然后就出去了呢？然后过一下，老师又回来了。回来以后就问他们说：“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什么地方不一样？”学生一直都不敢讲，后来有一个人开他玩笑，他说：“老师啊，你的香水好香啊！”他笑，他说：“对了，这就对了哈。”他说：“我们宣教士哪里会需要擦香水？”他说：“我今天擦香水是为了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从头到尾没跟你们讲一句话，但是你们通通闻到了我身上的香味。你们要到宣教工厂去。”当地的语言你就算一句话都还学不会，还不会说，但是不能够拦阻你不散发基督的馨香，对不对？所以今天一粒麦子死了，应该是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在各处都可以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这是教会。那不光是能够彰显基督的荣美，而且在这里福音的大能，要借着教会啊，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啊。耶稣在的时候传福音啊，今天耶稣走了，他回到我们里面来，他把这个能力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各处啊得到能力。那天我们一直在唱，对不对？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必得着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啊。所以前一阵子我们教会的宣教之夜，我曾经引用了一个 Dr. Jennings 他在2005年一个宣教聚会上引用的数字啊。他说在过去第20世纪里面，这100年的里面，他说非洲的基督徒从原来的800万涨到了3亿5千万啊。那个非洲的成长是43.75倍。那么亚洲是从2200万涨到了3亿多，涨了14倍。那么南美洲从不到70万涨到了1亿7千万，成长了244.3倍，200多倍。那么印尼中间有一段时间福音非常兴旺复兴的时候，光光25年里面就有1200万个回教徒转来信耶稣。那么中国呢，是从80到100万，就是从1950年开始到现在，从80到100万到今天将近的1亿，这个成长也是至少100倍左右。所以你就发现，这个福音当教会真正降服在圣灵底下的时候，圣灵可以透过教会做非常大的工作。但是当教会软弱去追求别的时候，你就发现教会在主的面前就开始软弱。你看以前英美那么多的宣教士送出来， 但是今天欧洲的教会那样子的衰微啊，这个你到英国去，英国是原来任何一个小小乡村都会有个圣公会，都会有个教堂或是什么的，现在很多的教堂全部都卖掉，几乎都卖掉。我还带着职业的时候，1991年出差到德国，哎呀，我们那个德国的同事开车带我，就问他们德国的情形。他说我们德国基督教真的是已经完了。他说很多的教堂现在都卖成啤酒屋，给人家酒吧喝酒去了。那很多现在圣教那些教堂就是观光圣地，你进来要花钱买个蜡烛去祷告，他其实他赚你观光钱，完全变成贼窝，已经失去了属灵的意义和价值。那美国已经算是有一些的教会还是很刚强，就像我那天跟你讲的，我在佛罗里达去参加那个聚会，哎呀，就是弟兄姊妹热情爱主啊，我非常感动。但是你就着整个美国来说啊，这个Rick Warren 啊，他们这个 Saddleback 曾经做过一次的调查，他说在美国现在85%的教会，要么是不成长或是负成长，人数在减少或是不成长。那么15%的教会人数有增长，但是这15%有增长的教会，其中14%是因为换教会，所以并不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数增长，不是真正传福音带来的增长，而是说因为我不满意我的教会。那特别现在美国有所谓的 mega church 啊，那种超大型的教会，它有非常明星式的讲员，教会的设备非常好啊！我曾经去过这些 mega church 去参观过他们，那真的是舒服的不得了啊！那个舞台高屋顶下来，然后那时候正好是靠近圣诞节，我去参加了一个美国芝加哥附近的聚会。哎呀，他们那个聚会里面放了3次电影影片插在中间哈，然后啊音响的效果什么都很好，很舒服。然后就在这湖的旁边有餐厅，他们教会还有这个运动健身房，还有很舒服的椅子 club， 让大家下午难得来可以在这边享受，可以喝咖啡，可以享受。他们是用这样子的方法去让弟兄姊妹能够增加，让弟兄姊妹可以喜欢。那弟兄姊妹，这个我现在不是在批判他们这个做什么哈，这不是我的意思，就是今天在就吸引了很多那些小教会的人，对教会不满意的人干脆来这里啊，因为这边舒服多了，而且讲员都是世界级的名讲员。所以你就发现今天在教会里面，大家福音越来越不想出去传福音。所以他说美国教会真正因为传福音而带来的国度的扩展，教会人数的增加，只有1%的教会做这件事情。好，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希望在主的面前，我们看见上一个世纪那么多的复兴啊，从19世纪下来的复兴影响到20世纪，但是今天21世纪，那真的很多的地方又开始萎缩了哈。所以我希望中国的教会千万千万不要在主的面前，不管是因为环境，是因为世界的诱惑，或是因为我们肉体真的是更多的泛滥啊，今天这些手机啦、网络啦，刺激人里面的本性的邪恶跟肉体的东西，比任何的时代都多、都密集、都持续，对不对？以前古代的人哪里有这些刺激啊？连我们小的时候的那时候的同学干嘛想要看一点这种色情的东西，都得偷偷摸摸的哈，还跑到书店去买，因为外面没有嘛，啊，买了以后都要藏起来，都要不敢给人家看。现在的人什么地方都有，连我们在那边的初中生的性教育的课程，那些家长去看了以后惨不忍睹，一起去学校抗议。他说根本就是黄色电影，根本就是色情电影，就让这些初中生就开始看。打着性教育的名号让他们看，太可怕了。而且各种性交的知识、各种方法，就初中生就开始看，去刺激他们里面的情欲。弟兄姊妹，今天没有一个时代像这个时代今天这么可怕，所以我们怎么样在主的面前能够好好的面对哈？所以不光耶稣的美丽要在各处彰显，福音的大能要彰显，那医治的能力啊，这个圣灵透过我们，透过教会啊，时代时代应该有神迹奇事随着我们在这里见证我们所传的道啊，因为我们不是只是在这里传耶稣，乃是耶稣透过教会在这里说话行事，圣灵透过教会在这里说话行事啊，应该要有这样子的见证啊。所以上一个世纪神用了一些的仆人，我有一些我有机会碰到他们。有一次 我去参加在美国一个很大的聚会，大概6000-7000个人聚会。那中间有一个讲员是曾经在阿根廷大复兴的时候被神用的一个仆人，他那天自己在讲道的时候就做见证，哈，他说圣灵独行其事，他说完全超过人能够明白的。他说有一天他在那里讲完道的时候，主不让他下台，主让他在这里呼召一件事情，说你们中间有没有任何一个人啊，这个头有缺陷出问题的人到前面来。他在圣灵感动他的时候，他说主啊，这个什么叫做头有缺陷，我从来也没看过也没听过。主就叫他这样子讲哈，那他就说好吧，讲就讲。他说头有缺陷的人请到前面来啊。就真的出来，有人就是头缺了一块骨头凹下去的哈，然后还有一个女孩子只有一个耳朵，只有一个耳朵，另外一边没有耳朵。主叫他为他们祷告，他说当他在为那个女孩子祷告的时候，突然一下子就看见那个耳朵就在他眼前就开始长起来哈，嘎啦嘎啦还有声音。他说我为他祷告，我整个人被神创造的大能把我砰一下打倒，我倒在地上，我自己起不来。他说我躺在地上半个小时，他说我一天到晚传福音讲圣灵的大能为人祷告，他说当我那天碰到圣灵那个大的能力出来的时候，他说我自己倒下去，他说我遇见神那个 creating power 啊，他在那里做见证。哎呦，我们真的都很感动哈。那我也不觉得他是一个讲假话的弟兄，因为这弟兄非常非常的谦和，非常非常的讲着神的道都讲得很纯正。所以弟兄姊妹，圣灵真的可以做奇妙的事情。那今天教会太多的地方太软弱了啊，我们不敢祷告，不敢求。这是圣灵往前去的时候，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它要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它要从个人的基督变成团体的基督。所以约翰真的是嘴巴打结了。以赛亚书43:7说到称为主名下的人是为着自己的荣耀所创造所造作的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为着神的荣耀而被造的。那我们现在就能够明白了为什么，因为这个神伟大的生命今天在我的里面，让我可以跟他荣耀的性情有分。他能够透过我们这个卑微败坏软弱罪人中的罪魁，但是这个伟大的生命却要在我们身上来彰显出来。第二个，它是从中心到圆周。你发现这个福音在《使徒行传》里面它不断地向外扩展，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而且保罗他一次、两次、三次，包括最后被押送到罗马，他都在这里把福音一直向外扩展，一直向外扩展，一直向外扩展。《使徒行传》9:31，他说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哎呀，读的让我们流口水当时教会的复兴的情形怎么这么好啊，从耶路撒冷一路开始出去，不管犹太地、犹大地、犹太地、加利利、撒玛利亚，他说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加增了。那初期教会是这个样子，今天圣灵还是一样的圣灵，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也还是一样的，住在我们里面的生命跟住在使徒时代的里面的生命是一样的，他们所依靠所信的圣灵也是一样的。今天的问题都不在于神的儿子出问题，不在圣灵出问题，今天是在于我们，我们肯不肯教会愿意降服在主的手中，让他能够在我们身上能够做更大的事。好，第三个，圣灵的水流来是不住的往前。你刚才讲过，从一粒麦子变成许多，从中心一直扩展，一直扩展，一直扩展到圆周，然后到了欧洲，到了地极，到了今天亚洲这边也都已经听见福音了。那么第三个是讲到圣灵本身，圣灵的水流是不住的往前。我在这里写了彼得的执事，当我 后来来不及加了哈，应该把约翰也放进来。啊，保罗的执事、约翰的执事啊，他们通通都在这里。圣灵一直在这里工作，一直在带你往前。我们讲的这个 VIP 的 model 啊，里面有一垒、二垒、三垒、四垒，啊，其实就是讲到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啊，也是一直深入、一直深入，让我们从得救啊，然后我们追求更深的生命，跟主之间更亲的关系。然后进到保罗的指示，怎么样把神永远的旨意、意向和使命，啊，身体的见证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变得真实，不是只是个别的爱主的基督徒，是实在可以被摆在一起，啊，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在地上能够彰显活出神给教会的托付。那圣灵往前流，我就从三个点提啊。那第一个是从属地的到属天的，啊，圣灵在往前去的时候，那第一件事情来改我们，来扭转我们的，就是从属地到属天的。那么，我在这里提两个啊，一个是里面生命活水的涌流，那另外一个是外面不住往前的圣灵的水流。里面生命活水的涌流，我想我们最熟的圣经就是。啊，对不起，应该是约翰福音第七章，我写成使徒行传第七章，你们修改一下好不好？啊，约翰福音第七章37节到39节，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的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那请大家特别注意到，主耶稣在这里讲这句话的时候，这整句话里面至少有几个点我们要注意一下。第一个，耶稣站着高声说，这是圣经上唯一你看见耶稣这个站，而且在这里高声大声的讲，表示他底下要讲的这件事情太重要了。他平常就是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或者主耶稣说，但是在这里他站着又大声的喊，那节期的末日，整个耶路撒冷都是那么多人，他不光是因为人多他要大声，而且实在是他底下要讲的这件事情太重要了，然后叫大家一定要专心听。第二个，在这里说人若渴了，在这里等于告诉我们，如果你自己不觉得你渴，圣灵的祝福、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不容易进行。人若渴了，对自己不满意，里面有一个神圣的不满足，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的一个痛苦在主的面前。早上大哥的见证很好哈，你看他跑到海边去大喊去哭，那你不见得到海边，你到主的面前，常常向主举手，向主呼喊，说主，你不祝福我，我不让你过去。要向神有这样一个迫切的祷告，主，我不能够容让我再这个样子下去，主，我不能够容忍我的讲道还是这么没有高油。主，我也不能容忍在教会里面充满了这样子死气沉沉，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你的祝福，没有你的同在。我们要迫切的去祷告，主所创造的渴慕他自己一定会来满足的。早上哥哥也讲到了，戴德森说的，对不对？当神把一个渴慕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是因为他要来满足我们。所以当我们要向主祷告，主啊，在我里面创造这个饥渴，不要叫我去满足于那么多野食、杂食、零食、垃圾食物，看那么多别的东西，让我对你、对你的话、对圣灵充满，要有渴慕，要向主要。人若渴了，第三件事情，到我这里来，不要急着到处跑去。刚刚早上也说过，不要到处跑去吵去参加各式各样的聚会，找人家为你按手啊，学这个学那个啊。现在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了，已经在了。就像主提醒该恩夫人的话，不要到外面去找我，在里面，在里面，根本就在我们里面。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说，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从他腹中就说到这个是一个生命里面的，是里面的，是深处的，在我最深之处活水涌流。 不是外面的，是从我最深里面出来的，因为它就在我的里面。等一下我们讲到以西结的意象的时候，那个活水是从圣殿从宝座面前流出来的，就是从里面出来的。当然你自己偶尔这个时代太干旱的时候，跑到什么聚会里面去泡汤一下啊，这个泡泡澡啊什么啊，进跟人家卡点油啊，其实去从别人那边得一点祝福也不是不行。但是呢，更重要的事情要知道，基督已经内住，圣灵已经内住，我们怎么样子带着渴慕，带着一个很单纯的信心到主的面前，把器皿倒空，器皿洁净，带着简单的信心来相信他，来接受他，来持续的等候他。我记得当初曾经帮助我很多的荣教师，他常常引用的一句话，他说主必忽然进入他的圣殿。你好像说怎么搞得等这么久都没有，这么久都没有，他是主必忽然进入他的圣殿。他说他自己当初追求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很渴慕，他看到别人都那个样子，他好羡慕，他怎么祷告怎么等候都没有啊，甚至那个聚会完了以后，他都自己都没有得到，他就很着急很难过啊。他说好像是他在有一天在家里面自己祷告等候的时候，主忽然进入圣殿，他被那个整个荣光充满，在主的同在中，他服服，他享受，他浸透在主的面前啊。所以常常把我们的门向着主是开的哈，等候他，爱他啊，向他表达我们的需要，然后从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啊，他是活的啊，永流不绝的泉源啊，它是一个活水。带着生命，带着能力，而且它不止这么一点点。所以有首诗歌说，虽然蒙恩略为滋润，还渴望什么？大赐恩雨。你们没唱过啊？虽因蒙恩略为滋润，还渴望大赐恩雨。恩雨将恩雨，主圣灵充满我，虽因蒙恩略为滋润，还渴望大赐恩雨。有的时候我在房间，我就向主举起手来，我说主啊，恩雨，恩雨，大赐恩雨，愿主圣灵充满我。圣灵已经在了，但是我们可以向他祷告，敞开心来啊。虽以蒙恩略为滋润，还渴望大赐恩雨啊，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凭着信心发命说：“井啊，涌上水来！”啊，弟兄姊妹，这是在旷野里面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啊，神百姓中间的首领尊贵人，拿着杖拿着柜在那围着那块地祷告，井啊涌上水来。弟兄姊妹，教会出于信心的祷告，这些 leader 们带头做信心的祷告，水从底下出来。我们真的要在主的面前需要圣灵，需要这是新约的时代，这是圣灵的时代，所以我们需要里面要有活水的涌流，这样子我们的服事就不会疲倦啊，我们的服事带着生命，带着能力，我们的服事就带着膏油啊，聚会就满了神的祝福。我们一起来，我也在学，永远不嫌够的哈，永远不嫌够的。那这是圣灵在里面的工作。外面圣灵不做往前的水流，就像以西结书所说的以西结书47章，我想我去年也已经跟弟兄姊妹讲过了，从圣殿43章讲到圣殿跟宝座是在以西结的圣殿里面的那从宝座面前，从主的脚前流出来所以在这里第一件看见的事情就是从宝座流出。换句话说，我们要经历圣灵的水流，经历圣灵在教会中像活水江河的工作，我们永远必须先侍立在宝座前你不可能离开宝座而要去经历活水，让水流涌流，水是从宝座前流出来，水是从耶和华的殿里面流出来。说到我们在神圣的同在，在主的面前，我们自己跟主的关系是对的， 活水才可能从我们这些侍奉的人，才可能从我们的教会里面出来啊。所以昨天下午去杨老师的那一堂课啊，我也特别提到，在历代志啊，大卫是这么认识神的人。他说，当约柜安置好了以后，他才在约柜面前安排这些歌唱的侍奉的。没有约柜，唱什么歌？今天很多的教会，我们唱诗之前，我们聚会之前，为什么鼓励弟兄姊妹要先有祷告？我要在约柜面前，在神同在的面前，不然的话，开始这个聚会有什么意思？所以以前有一次祷告会非常沉，那个祷告也沉，唱诗有沉。我那天我就停下来，那大概起码是五六年以前的，我就跟弟兄姊妹讲，我说到底神在不在？大家说当然在，因为两三个人奉主的名都有主的同在。我就跟弟兄姊妹讲，我说如果神不在，那我们干嘛在这里？对不对？大家累成这个样子，下了班饭也没吃，礼拜二跑来祷告会，如果神不在这里，我们干嘛在这里？累坏了回家。那如果神真在的话，哪里是用这个样子来唱诗来祷告的？我说我们好不好用很单纯的信心转眼来看主，先归向主，让主自己恢复我们，让主自己成为我们里面的膏油。弟兄姊妹，每一个聚会都应该在神的同在中。约柜没翻好，不要唱歌。新娘没来，开始什么婚礼呢？我们那里我上次讲过，对不对？有一次有一个新娘慢来了，我坐在那边，旁边新郎坐在那里，急得不得了，一直看表，看了老半天以后，我正好回头看他大概以为我嫌烦了哈，他就跟我说：“玉叔叔，那我们要不要开始？”我说：“哈，新娘没来，你要开始？”他是太紧张了，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那新娘没来，你怎么开始婚礼呢？约柜不在的时候，唱什么诗呢？如果不在神的同在面前，我们聚什么会呢？好，所以神的同在不是用感觉的，神的同在是用信心接受的。他说在就是在。好，所以信心 是什么？什么叫做信心？就未见之事的把握，或者有人叫确据，你没有看到，但是你却充满了把握，你知道他在。当你要去亲近神的时候，雅各书四章七节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所以你进到房间跪下来，你里面就应该是常常被喜乐被荣耀充满，因为你知道主在这里。这是他说的，不是我去感觉的，我去想象的。他说在就是在，那你怎么说我就怎么信，这就是简单的信心。所以所有的敬拜，所有圣灵水流在教会里面的工作，一定要从宝座前，我们要学习在聚会前一起来到神家祷告。在我们教会，我们就是鼓励礼拜天所有服事的人都应该早上跪在地上一起祷告，把自己的心预备好，把整个聚会的心放在宝座面前。我们今天是在我王的面前过生活，我今天是在王的面前来这里聚会，来这里侍奉，我所有的侍奉是为了宝座，不是为了人。第二个，这个活水出来的时候，它是不住的往前而且扩大那我就不去解经了那它的那个水流每量一千轴，它从怀子谷再量一千轴到了膝盖，再量一千轴到了腰，再量一千轴到了胸，让你根本没办法走路，你必须成为一个在水里面浮，顺水而去就是完全被圣灵所掌控，被圣灵所带领这是圣灵要做的事，他巴不得，他真的巴不得能够在我们身上能够越流越丰富，越流越深，越流越能够充满我们这个人，管理我们这个人这是圣灵的水流，它就是不住的往前，不住的往前。那么第三个，它所到之处，它带来改变和医治那个盐水变成甜的，那石海的含盐度是35%左右是常人没办法喝的，没有任何生物可以在里面存活的，所以没有鱼如果你不会游泳，你到石海去躺在上面，它会把你飘起来的 这个我们都去试过了哈。你看到有人躺在死海上面看报纸，那不会游泳也可以去。但是你身上如果有伤口破的话，要小心。我那时候带着伤口下去，把我痛死了，还碰到海水那么咸，那个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没有用的一个海水。没有生物可以在里面，它不能拿来浇灌，不能拿来喝水，不能拿来什么。但是当活水来的时候，当圣灵来的时候，这个咸水变成甜的，而且那么多鱼在里面，而且它所到之处带来改变，周围都是树木，都是果子，然后它这个百物重生啊，所有的活物碰到它都活过来了，而且它结实累累啊，这个果子好吃，叶子可以医病。弟兄姊妹，你就看到这个活水所到之处所带来的祝福，这是圣灵其实一直在做的事情啊。所以我们里面会不甘心，虽然我们好像看到的都不是这个样子啊，但是我们要在主的面前祷告啊，像有的时候在特聚会我们稍微品尝了一点点就是了，对不对？像这两天的聚会，或者我们有时候聚会里面有很好的培灵会或特会的时候，哎呀，你发现好像整个会场里面圣灵一些的工作，好像活水在这里把很多人身上的污秽干那个不洁净的，或是我们里面的疲乏困倦干渴，好像为我们扫除了你参加一个好的聚会完，你好像洗了一个澡，好像吃了一顿这个美食，好像在主面前重担卸掉了，得到释放心里面被主医治了。弟兄姊妹，这都是圣灵在工作的一种现象啊！他所到之处就带来生命，他所到之处就带来改变，他所到之处就带来医治，他所到之处就带来那个丰盛的祝福啊！这是圣灵一直在这里工作的事情。那但是圣经上十一节讲了一句话，就说：“只是犁林之地与挖失之处不得治好，必为炎地。”啊，你说多么可惜！圣灵这么丰富的在往前去的时候，有些地方就是不能得到，这些低洼的地方，这些犁林之地不得治好。换句话说，他没有把他自己向着圣灵敞开来啊，没有把自己向着神的圣灵的水流把自己打开来啊，没有一件事情，没有一个局面是圣灵不能改变、不能医治的，除非我们抗拒他、拒绝他。这些低洼之地、阴湿之处，他为什么仍然是这个样子不得医治？因为他把自己保守起来，不让活水经过他。如果你把这块低洼之地向着那个水流敞开来的时候，活水决定掩盖你，决定充满你，他的医治、他的祝福、他的丰富一定带给你。这是我们今天个人在主的面前啊，我不晓得我们向着主啊，是不是常常带着一个这样子敞开的心啊，愿意来顺服他啊，愿意在凡事上学习来顺服恩膏的教训。当我们里面向着圣灵如果是敞开的话，我再说，没有一个局面是圣灵不能够改变的，他一定带来改变，让盐水变成甜水，让百物得到滋润，让果子结实累累，各样的病在这里得到医治，这是圣灵一直在做的事情。好，这是圣灵水流往前的第一件事情，从属地的变成属天的是变成在圣灵在这里掌权，圣灵在这里在这里带领我们。那第二件事情，从遗文的旧样变成心灵的新样那很多当初那些属肉体的条例那些东西现在变成了属灵的实际当然有另外一个我没有放在讲义上，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写在它的旁边不光是从遗文的旧样到心灵的新样，也可以说是从后世的影儿到本体的真相就是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七节很多的东西在旧约里面这个条例那个条例，这个做那个做，这个要求那个要求，那到了新约以后，你发现圣灵给予我们全新的心灵的新样，给我们属灵的实际。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不管日子、节期、月朔，这些东西通通都是后世的影儿，它的本体是基督逾越节讲基督五旬节讲基督，吹角节讲基督， 赎罪日讲基督，祝福讲基督，每一样东西都讲基督，安息日人只是安息日的主， everything 每一件事情其实都是在讲基督。这是从一个心灵的新样里面来讲所以不要只是注重属灵的条属肉体的条例，而是要在心灵的新样里面。一个最好的例子是什么？考考你们，割礼嘛。罗马书第二章在那里讲什么？外面做犹太人不是真犹太人，外面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心里做的才是，对不对？是只有在心里面的割礼才是真割礼，是在乎灵不在乎仪文。所以这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因为从亚伯拉罕神立约立割礼成为他们外邦人跟犹太人的一个分别的一个立约的记号，从亚伯拉罕西元前1800年一直到保罗的时代，他们已经行割礼行了1800年，而今天要突然改掉，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真的是圣灵来，他要做的是真实，是心灵的新样，不是遗文的旧样。因为到那个时候，以色列百姓这些割礼都变成外面的，他们完全忽略了这是一个滚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他们那样子的虚假，那样子的放纵，那样子的随便，但是他们却行割礼。所以主要的主所要的 是心灵和诚实，是真实的你们听过我曾经讲过了哈，这个传统很多东西是好的不能说传统都是坏的就把它给丢了。但是当你在这里接受这个传统的时候，你必须要取其精义，知道是为什么我们要有这个传统不要认为新的就是新样像现在唱短歌一定要用乐器你可以仍然是灵很旧的，对不对你虽然打的鼓唱的歌，可是都在旧照里面，你还是一样不是在心灵的新样里面。你可以在这里波饼，波饼已经实行了2000年了，但是波饼可以历久弥新，在主桌子面前可以波饼聚会越来越好。所以关键不是在外面是不是有什么新的花招、新的做法、新的潮流，关键是在于我们里面是不是用心灵的新样在这里服侍是不是有真正属灵的实际在这里服侍。所以我以前讲过一个例子，说以这个烤火鸡，美国的感恩节烤火鸡那个新郎新娘刚结了婚那个新娘烤火鸡的时候就把火鸡先砍一半然后 烤个3-4个小时，然后再把另外一半拿进去烤。那新郎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分两次？他说，我也不知道，我妈就是这样子做的他说，你下次碰到你丈母娘你问她一下所以过了一段时间碰到丈母娘，这个女婿就问她说，妈妈，你们为什么烤火鸡要分两次他说，我也不知道，你下次碰到外婆你问她所以又隔了一段时间，他去外婆家做客的时候，他就问外婆，他说，为什么烤火鸡需要分两次烤呢？外婆说，你们为什么要分两次？他说，我们那个时候分两次是因为烤箱只有那么小，必须分两次，你们现在烤箱都是这么大的，为什么还要分两次你看到没有，这叫做死守外面的遗文旧样你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人也是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戴戒指就是爱世界这个为什么不用主导文祷告结束就是异端呢，或者就是错误呢我们不能够随便去弄这些东西去守着外面的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里面知道所有的事情它背后属灵的实际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不帮婴孩洗礼？因为他自己没有重生得救，我们觉得那样受尽没有太大的意义。我们为什么不随便帮一个人施浸？因为受浸也要加入教会，也要再开始过教会的生活所以除非不得已的时候有特殊的需要我们这么做，不然我们就会鼓励弟兄姊妹要清楚的得救，清楚的认识教会的生活，你这个时候受浸归到基督的名下就更有意义。我们希望每一件事情背后有它的意义跟讲究我们为什么要每个礼拜拨饼？因为你必须都要在主的面前有它的意义那么第三个，从活着为基督到活着是基督这是新约里面不得了的事情旧约有那么多大家都愿意活着为神， 旧约有太多的属灵伟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大卫、但以理、以西结、尼西米，他们这一班人都是活着为神的，为着神的荣耀。那他们为神的心智真的是望尘莫及，了不起。但是我说过，不管亚伯拉罕多伟大，不管大卫多伟大，不管但以理多伟大，不管他们的经历多么宝贵，他们的见证多么感人，但是所有这些圣徒，他们都羡慕我们今天新约的圣徒，因为我们今天得到了这位伟大的神，在他儿子耶稣基督伟大的生命里面成为我们的神明，永远跟我们同在，对不对？你看亚伦一年一次才能进至圣所，也不过就是那么刹那一个时间，到至圣所面前为以色列百姓献赎罪祭，而我们随时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摩西在旷野里面，每一次当他进他的帐篷里面去亲近神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出埃及记33章，所有神的百姓每一个人都站在自己帐篷的门口，看着他们的领袖走到这个营区的外面，进了所盖的那个小小的帐篷。当摩西一进去的时候，云柱从天上降下来，耶和华神在那里对摩西说话。哎呀，所有的百姓服服，他们那样子的羡慕摩西有这样子的特权可以去跟神相会。但是我跟你说，摩西在的话，摩西是羡慕你，羡慕我们。我们是随时都可以，随时都可以亲近神，我们可以随时去享受，去呼求，让圣灵充满我们，浸透我们这个人。我们可以享受在圣灵里面用喜乐的油来膏我们。弟兄姊妹，全部都是在里面，都是在灵的境界里面。啊，这个都是太宝贵了。而我们今天可以说，我不光我活着为耶稣，我可以是活着是耶稣，是基督。这次旧约没有一个人敢讲这句话，但是保罗把新约的救恩讲得这么清楚。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你要知道，整个使徒行传 把整个旧约以色列的这个蒙的恩典，他们的救恩的故事做了一个翻天覆地的翻转，让我们这班人被带到基督里面来了，从个人的基督变成团体的基督，从从前是在外面经历圣灵一点的工作跟降临，但是现在变成圣灵在我们里面成为活水的江河，圣灵成为我们的能力，这里带领我们往前，让我们享受这个活水，让我们从遗文的旧样到心灵的新样，从活着为主变成活着是主，这些东西都是太厉害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在一念之间，我们可以从一个非常低落的变成非常高，可以从非常卑贱的变成非常荣耀，可以从一个非常软弱失败灰心的里面，可以在一念之间，我们在基督里被整个拔高，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境界，因为基督在我里面。所以铜锭的亮光为什么这么重要？什么时候你真看见铜锭的亮光，你随时在信心里面来支取它，来接受它，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你发现你可以立时在那个时刻，把你从一个这么低落的局面带到一个截然不同的局面。这是新约，这是使徒行传，而这个行传今天继续在往前走。所以这么多前辈们，我们自己读圣经，看了这么多解经书，甚至我们自己读，也都知道使徒行传突然一下子结了，其实它没有结束，对不对？他就是停在那里，表示这是一本未完成的书。今天使徒行传在我们中间，他要继续进行啊。所以在我结束的时候，我说使徒行传是一本没有结束的书。第一个，他不仅仅说出了圣灵的水流仍在不住的往前，复活着基督借着圣灵透过教会，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啊，复活的基督借着圣灵透过教会，他在地上他还在工作。第二个，表示我们所有在主回来之前的圣徒们都能够有份于神圣的使命和他伟大的工作，他今天仍然继续在这里做这件事。 啊，不管是个人，不管是家庭，不管是教会，他要透过我们继续做这件伟大的事。我刚刚讲的荣教师，他曾经讲过一句话，对我印象也很深刻哈。他说，在他服事的里面，他也常常碰到许多的挑战，碰到许多的艰难，他也常常向主祷告。啊，主有一次很清楚的对他说，他说你如果能够不住的相信，我就不住的工作，不住的祝福。什么时候你停止的相信，什么时候我就停止了我的工作和祝福。他说这句话在他里面对他影响很大。他说主啊，但他一直在主的面前，他就持守一个非常简单、非常单纯的信心，就是那么简单的相信他。啊，所以他的被主接去以前长了癌症，我最后去看他的时候，他再三的跟我讲，他说孩子啊，不要为明天忧虑。他满脸笑容，整个嘴巴都烂掉了，包着那么多的纱布。他连喝杯饮料、喝杯奶，听说都要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全身都是非常疾病困扰他。可是你碰到他，他整个脸安详、单纯，就是那么简单的相信主。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忧虑，一天的忧虑，一天当就好。那他就是这么简单，什么事情就是很简单，单单的相信。那今天我们回到主的面前，知道圣灵在做大事哈，不是我能做大事，圣灵要做更大的事情。那我们怎么样子在主的面前能够很真实的、很单纯的，就是这样子的相信主啊，求主来做事情啊。那有一个小女孩，她才5岁。他比他更小的弟弟在心脏长了一个怪病啊，那个医生是说必须要动一个很复杂的手术才可能救他。那爸爸妈妈就根本没有那个钱，好，医院也没办法帮他做，所以他妈妈在家愁眉苦脸的，一直想到这个弟弟将要死掉。那他就是听到大人在那边讲话说，除非有神迹哈，除非有 miracle。那个小女孩也听不懂什么叫做神迹哈，她就说，她就到她这个房间里面去找出1块钱，她唯一的存款，她就跑到隔壁的一个店里面去她就跟那些那个老板，她说我要买神迹啊，那老板说你说什么？他说我要买神迹。他说你为什么要买神迹？他说我弟弟快死了哈，他说我妈妈说只有神迹可以救他，那我又不知道神迹在哪里可以买到。他说我可不可以给你买神迹？哎，那个老板听着就在那边笑了一声，哈，那这个怎么可能嘛？1块钱神迹哪里有人卖的啊？哪里晓得就在他讲这个话的时候，旁边有一个中年的男人看了以后就过来，他说小妹妹什么事情？他就跟他讲说，我的弟弟生病了，他的心脏有问题，然后我妈妈说只有神迹可以救他。那个先生就说你带我去看他。那没有想到那个人是一个心脏权威啊，他正好在店里面买东西，听到这个小女孩讲这个话，他就很感动。那去看了他的小弟弟以后，他决定免费帮他开刀啊，就把他给挽回回来。那我讲这个小小的故事哈。我是为了要鼓励弟兄姊妹哈，今天在你所在的服事单位上，啊，在你所在的教会里面，你可能看到的一个局面是你不能解决的，你觉得好像真的是只有神迹，只有神介入才行，的确是哈，但是神用什么方式，神用什么方法，在他的手中，啊，我们不要丢弃信心，我们继续向神祷告，当我自己。在我可以影响的范围内，我好好的追求主，我好好的爱主，我好好的让我的个人、家庭和教会，我为这件事情祷告，希望道成肉身的见证在我们中间是真的。你要发现教会的复兴要在各地起来，就像我前天说的，就算全世界的黑暗都加起来，也不能阻止我这个小蜡烛不发光，对不对？所以你哪怕是一只小小的蜡烛，在全教会里面你最小，没关系，起来祷告。哪怕在你所在的城市里面，你们的教会是最小的、最没有力量的教会，向主祷告，全世界的黑暗加起来，不能阻止我们不发光。今天同样的，我们用的博讯也是一样。博讯在整个基督教，甚至光在中国的教会里面，我们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根小蜡烛， 但是就算这个世代再糟，全世界的黑暗加起来，我们也要祷告说，决定不能阻止我们不发光。我们能够把圣灵的火把，把神的恩典，把神的救恩，把神的应许，把神的旨意带到我们所在的地方啊，让圣灵真的在我们所在的地方，从我们开始成为一个扭转局面的器皿，让主可以透过我们来做事。我再说，碰到困难，碰到难处，人找方法来解决，但是神找人，他要得到对的人，得到合用的器皿，是神自己要透过他来做事，来赐下祝福，来改变局面。所以好不好，我们都在主的面前，为着自己，为着教会啊，我们都愿意成为道成肉身的见证人。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好吗？主，我在这里，我们自己唱给主听好不好？那这里说，主啊，我在这里。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主的面前祷告。这条歌我们唱过很多次，这条歌我们也回应过很多次，但不管怎么样，每一次唱这首歌，我们都应该对主有回应。我不管我过去怎么样，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今天的我放在你的手中，我继续求你得到我的心，得到我的奉献，得到我这个人愿意在你的面前为你的旨意而活着。我们一起来唱。
心神旨意，求你欢喜，你成为我舍了你的自己，我怎能对你无情无义？见你，
弟兄们，稍微轻快一点点。
主啊，主啊，我在这里，求你，求你听我细语，我甘愿不再满足自己，只求你成全我这心意。生命完成了无声之音，我怎敢骗你半途而弃？祝我转移看似焦灼，直到那日宛然见你。
姊妹们来，几天的聚会就要结束了啊！ 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明年会不会还能够在一起，我们也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明年或是以后会不会再相见，但是主的恩召，主给我们的救恩是何等的真实。人生短短的都要过去的了，真的很快就要过去了，实在要不甘心为着今生这么短暂，这么眼前的事情，这么肤浅没有价值的事情，把我们的人生，把我们的金钱，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力量浪费在这里。我们真的要求主，你们要有一个神圣的不满足。我们是从天而来的一般人，那个属天的尊贵、属天的召、荣耀的旨意都在我们身上，而更重要的是那个荣耀属天的生命今天也在我们的里面。不要再封闭它，不要再压制它，不要再拦阻它，让它从我们里面出来。这首诗歌说，主啊，让我不要偏离，让我可以专心的来追求你。太多的事让我们不专心了，太多的事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插出去了，太多的事把我们拦在那里，甚至一拦就拦了好几年，太多的事情搅扰我们，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没有办法真实安心的全心的来侍奉他。弟兄姊妹，明天我们都要回到自己的岗位去了，我是来求主再一次激动我们，让我们愿意把自己放在他的祭坛面前，让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这手交在这位伟大的救主，交在他钉痕的手中。主啊，带领我走你要我走的路，让我说你要我说的话，让我做你要我做的事。整个使徒行传还没有写完，今天我们都在继续写它。弟兄姊妹，圣灵也在继续往前，还在往前。不管这个世界怎么变，不管大环境怎么变，不管你周围的人怎么变，不管我们自己怎么变，圣灵是永远往前去的。我们要向主祷告，不要撇下我。主啊，当你施恩，当你往前的时候，主啊，不要丢弃我，抓着我，绑着我，拖着我，我都要跟着你啊！要向主这样子求。所以我们在向主唱第二节第三节啊，我们不唱着拖泥带水，我们唱着有把握，我们唱着从心里面向主祷告，主我在这里，我真的在这里，你愿意再一次更新奉献。其实我真的巴不得所有人都应该更新奉献，你到前面来祷告啊，先出来的正好到台上来，让后面有位置，好不好？我们唱第二节第三节，我比你们更需要把我自己奉献给神，真的真的是，我们一起来唱，好不好？站起来，我们一面唱一面到前面来，好不好？